从什么时候开始，台湾兴起了跨年演唱会？据说第一场是1986年，由滚石唱片集结了李宗盛等等的旗下歌手所举办。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
一天一天一冬，一年一年过，亲爱的，唔通无原因死伫内底。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你们最近有觉得天气非常的有病吗？我都感觉台湾的上空那些云层是不是有躁郁症？就有的时候好热好热，有的时候又突然好冷。我前阵子还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冬天已经过去？然后我昨天天气蛮好的，我就想说跟我朋友去逛一些啊黑胶唱片那种复古的市集。他说他不要，他想要看男生男生配，就是我之前有说过那个哈哈台跟嘎嘎跟乌拉拉他们合作出的一个男同志的恋爱实境秀，就很前卫嘛，很难得。我们一集呢会看大概两个多小时，他一集其实也可能四十几分钟，可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两倍时间，是因为我们要一直按暂停，然后就说你有没有看到他刚刚那个表样然后再把刚刚啊，我们想要讨论比如说那个问题，我们如果是自己去参加我们会怎么回答，把它演一遍，看不完耶，真的看不完。很推荐大家找朋友一起看。而且我想到在别人面前谈恋爱，你们会不会怕出糗呢？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由自主脸部露出的那个窝囊表情真的是好好笑。但是因为镜头一直在拍嘛，所以就算要再怎么真实，我觉得还是不免会有点上班的气质啦，再加上有一些职业的差别，大家应该还是会偶尔想要有点营业的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啊，那个真不真真的是很难说啦，很难说。然后我想要再闲聊另外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12月16号也就是昨天有没有看戴资颖的比赛呢？世界羽球巡回赛的年终赛是每一年羽球很大很重要的比赛。我最喜欢的戴资颖呢，他在2024年打完他就不打了，他就是要退休。那他昨天参加一个这么重要的比赛，他最近真的是状态不是很好，除了膝盖有受伤之外呢，他前阵子面对现在的世界球后韩国的安喜盈，只能说是连六败。我每次看到那些 YouTube 或者是新闻报道啊，下面的留言，我都觉得蛮难过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女单你达到29岁其实算是非常非常高龄了，跑动速度已经是有落差嘛，但是戴资颖她本身就是以技术流为主。那在这个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外面的环境又一直是质疑，然后再一个很现实的就是真的打不赢现在20出头的那种体力旺盛的妹妹嘛，结果她昨天发生什么事？以免有一些观众不知道羽球规则，羽球要打三局，一局打21分，如果你两个都20分就是打 deuce， 连续得两分你才会赢。那他从第一局开始呢，就是一直疯狂跟安喜盈比分咬超近，就是一分好一分，两分好两分好，三分四分哦，三四哦，四五五五六，这样就是这样，好恐怖。而且每一球都打蛮久的，就这样打打打打就打到第三局。面对到10-19这个大变班的困境，大家一定会想说啊，凉了啦，不看了啦。虽然之前戴资颖连六败，可是问题是我都还是相信，不管比分再大我都相信有可能会赢啊。虽然已经是每一次都输，可是我还是不会提早关掉电视。我在这边要警告那些因为真的是不看好他，想说不可能啦，第七届嘛是爱输的啦，只是看到10-19就关掉的民众，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亏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戴资颖接下来就是一分一分的追进，莫名其妙的11-19、12-19、13-19、14-19、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戴资颖赢了，戴资颖赢了，我真的哭得好激动。这种奇迹不是天天上演，但只要上演一次，你知道就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就觉得 OK， 我们人还是要相信希望。就是这种鸡汤那么恶心的东西，他就是灵验啊，不然你去看一下成品他们前几名的书到底都是一些什么类的书。唉， 正就是很感慨，我已经好久没有跟大家在那边闲聊一些婆妈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有鉴于上两集呢，我们都是聊一些关于未成年的议题，然后我目前真的收到的回馈都是好的很多。可是在里面我有看到一个担忧，就是大家觉得哇，虽然我们愿意聆听未成年他们想的逻辑的那个线路是怎么构成的，可是还是蛮担心，比如说他们一直在使用小红书啊，就发现他们受到其他强势文化的影响还是蛮大，大家都会有这种焦虑感，真的是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人大家回馈给我的资讯。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大家好像看似对这个社会都有一些想改变的感觉，就是忧国忧民啦，那我想说 OK， 反正下个月也是要总统大选了，我们不如就来选一个二流人类界的总统，由我这边啊扮演中选会来为大家澄清。那我在 IG 的现实动态上面也有提问，请想要参选的人呢自报上姓名，然后把你的证件打给我，我们就在这边把证件念给大家听。等到这集播出的时候，我会在限动开一个投票，就大家一起来投票。我不管你如果两岁你有 IG 账号你也 OK， 你两岁你愿意投稿我也让你选总统，选一个两岁的总统，希望到时候大家就踊跃投票咯，因为我们的候选人并不多并不多 OK， 有些人就是只想要单纯投一些搞笑证件，可是他本人没有要参选。好，那第一位参选的候选人呢叫做老吴，他在后面挂号超好笑，他写说因为同事有追踪严先生因此化名。那他的证件一呢，推动公司行号一律使用规定的工作讯息 APP， 不可以要求员工加 LINE FB 作为工作联系，而且呢工作 APP 在每日下班的时候会自动关闭，还在群组 tag 员工的主管或者是老板一律罚1000块。好赞哦，好赞，怎么办，还是就选他好了。诶，我这边不推荐，我这边不推荐好不好。而且他后面还挂号好像，而且说1000块会不会太少，可是我觉得1000好多，我只能说你这挂号选对的，因为我们现在会这样想，可是等到你成为老板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是那个被罚的人，真的是不要罚太多，有点意思一下惩罚就好。我不知道这个市面上现在大家有多在意这件事情，那我自己面对这个状况呢，我就是对方传讯息来，如果他一直都是没有在意时间的，我就知道说哦，那我也可以不用在意时间，就礼尚往来这样。可是如果我发现对方是可能几点以后就会消失，他可能隔天才会回的那种，我也就会这样，或者是我会在讯息的最前面打说哦，不用回，你有空再回就好啊，只是我先传给你，你有空再处理，这就完全不急，我会挂号，所以他通知跳出来他也会哦，这完全不急，就刷掉这样子。而且你说要推动公司行号一定要使用自己的那种工作讯息 APP， 我觉得很好的原因呢是因为 LINE 真的很容易传错讯息。我有一个朋友非常的搞笑，他在那个时候疫情最前期的时候，不是我们确诊的话要跟那个医生试训吗？结果他竟然，他那一阵子呢就是很着迷他的健身教练，然后他健身教练呢就是那种偏肉账的账号，他就呢荧幕录影人家的那些穿紧身有点微微丁字裤的那个影片呢，结果他就是确诊要跟那个医生视讯的时候，在那个诊所的官方 LINE 医生叫他传那个健保卡，他传成那个影片，而且那个诊所瞬间就移读，他收回也是来不及，后悔莫及。我只能说公司行号这 APP 啊，我心底默默为他点赞好不好。那证件二呢，老吴的证件二，推行法律规定不可以跳科目三跟誓言版的求佛等太新潮的歌曲，除非跳的时候有在旁边备注解释笑点，因为80-90后的阿姨叔叔们好怕看不懂现在年轻们的流行会紧张。好好笑，而且我之前齁完全没有觉得80后什么阿姨叔叔看不懂年轻人这种东西会挂在嘴边，可是我发现齁，不知道是我们生性齁太喜欢迎合别人还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开始会有点在乎说啊，我们不懂年轻人怎样怎样怎样，我以前完全不会把年轻人这三个字挂在嘴边呢，紧拍垮紧拍垮，我们有试着理解的心就好了，那真的看不懂就算了。但我很喜欢这个证件。然后证件三呢，我们候选人一号的证件三，他说大力推行台湾 BL 漫画 BL 台剧，并会提供编剧教学营以及BL 剧插曲片头曲创作营，这个是纯粹我自己想要的，我非常喜欢这位候选人，一号投给他。 还帮他拉票，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不刚刚前面讲了，我就在看那个恋爱实境秀啊，就是男生男生配，虽然我没有看过其他别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是把自己的喜好置入以后，他还有延伸说编剧教学营。你知道编剧有多重要吗？台湾有很多很好的编剧，可是因为台湾的编剧他们在影视的那个结构里面地位好像不高，他们每次剧本卖出去以后，他们作品就好像把小孩你知道托付给别人养，那种感觉真的很差。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亲戚就是他要写一个剧本，今年大势入围金马奖，可是那个电影真的最后被拍得好难看，就是因为编剧跟导演不是在同一个地位上嘛，他没有办法去确认说他的剧本是不是照他的意思被拍出来了。可是你看日本跟韩国他们的编剧都是很大咖的人物，那个社会地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啊，编剧教学营说不定是可以从那个啦基础做起啦，就教育第一个线好不好。所以我帮这位第一位候选人归纳一下他的证件，一二三可能就是分别是企业管理、媒体试读还有艺文产业，好不好？我帮他推荐一下。而且他这个老吴啊，他后面写说，以上如果其他候选人给的是经济、能源政策、环保等等的证件，那我再改。很上进耶，很上进，我很喜欢。好，那迎来第二位候选人，这位候选人名字叫欧阳娜娜，很养的养。为什么取这种名字？他的证件一呢是市区进行汽车，这个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因为他没有补充说明。那最近台湾的那个交通议题是蛮火烫的啦，就比如说行人路权啊等等之类的这些议题。我自己是觉得啦，台湾的违停真的太多了，因为路边停车的违停很多，所以导致机车行车很不安全。那机车行车不安全，它挤压到汽车的路，那就很容易发生擦撞嘛，对不对？然后也因为违停太严重了，行人在人行道上面走根本也不安全，他就必须要走下来，更不用说台湾的那个骑楼挡的乱七八糟，加上有上下的差别。那个欧娜，她最近我朋友她有去需要帮助的单位做一些志工，她就辅助一些可能啊不便于行的小朋友一边走路。她说她每次都很想哭啊，就是因为台湾的道路根本没有办法让人好好的走路啊。这位候选人就是啊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政见嘛，我只能这样子想。那政见二呢，重新分配税，每年普发振兴券。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需要经济学家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呢？因为增税然后普发振兴券不会造成台湾的币值泡沫化吗？这个感觉好专业。然后第三个证件，它是提升心理諮商健保给付的额度，这个我非常非常的支持齁。这位欧阳娜娜候选人怎么说呢？之前已经有提到了，就是现在的卫福部是有提供现在30岁的年轻人有三次的心理諮商的这个扣打，那现在已经是12月18号就是上架这一天，所以呢剩下大概快不到半个月，大家如果今年你想要心理諮商的话去试一次也好啦，就是我真的是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还有一个族群他也很需要，就是社工的心理諮商的扣打。因为我有朋友是社工，可是当他们为我们站在整个社会的最前线去接触那些不管是吸毒的啦、违法然后回归社会的啦、家暴的、性侵的族群，他们的心理负担跟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在社工体制他们给他们的心理諮商的额度其实超级低的，好像你就是这几次你就必须要好起来，但是它是一个长期永续的工作，如果你还想要培养这些优秀人才继续为这些社会不同位置的人服务的话，也是提供给那个候选人好不好，欧阳娜娜，如果您当选了，希望您可以就是往这个方面执行好吗？二号候选人欧阳娜娜。好，那第三位候选人呢非常非常的精致，怎么说呢，他交了一个企划书齁，里面写的他一开始要先推派政党，因为他有两位候选人，所以还要让他们进行党内初选。那他的政党名字叫做娘家，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台湾的政治一直太有一种爸爸感，一直有一种雄性要捍卫台湾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叫做娘家，那政论节目在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你看那个娘家怎样怎样，他就觉得会透露一种母仪天下的感觉，这个是非常幽默。好，那他们这个娘家政党呢，第一个推判出来的候选人叫做李欣婷，生理女，43岁，社工主任，离过一次婚，育有二子。 OK， 非常完整。那他的第一个政见是普及科技执法，因为他觉得呢，现在我们台湾的违停太多了，然后在道路安全使用上实在是安全性很低。那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会不会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路怒症呢？因为他提到呢，其实有很多的人就是在道路上为所欲为，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他举他的妈妈为例，他妈妈呢之前就是因为被科技执法拍到了停红绿灯的时候压到停止线，然后就因此被罚钱，所以之后他的母亲大人就一直觉得很恐怖。虽然他妈妈完全不是什么坏人，但这件事情真的有达到一个遏止的效应这样子啦。那我自己本人的想法呢，我是觉得科技执法它可以必须，但它要普及到什么程度，的确还有影响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监控的问题嘛。其实很多集权国家他们很普遍的使用科技执法，那他们也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用来清搜。所以到底要怎么取一个平衡呢？只能说就金拍供这样。那第二个政见呢，李欣婷第二个政见，提升居住水准，因为他觉得台湾啊租屋的标配很烂。如果你今天呢、啊、就只是想要租一个很像日本的那种 ELDK， 虽然是非常的小，可是它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会被指责说年轻人你是不是生活过得太爽，不会为未来打算，就是一直很想要当下享乐而已。所以他希望政府可以补助，比如说改善现在台湾租屋的环境啊，不仅是租金的补贴，还需要做到租屋设备标配的一些观念的改进这样子。虽然他没有写他确切执行的方法是什么。好，那他的第三个政见是什么呢？就是周休 2.5 日，他觉得周一上午不上班可以避免周一的忧郁症。有很多人不是烂老师烂服务生烂业务，他只是累老师累服务生累业务，说的完全没错。欧洲为什么他们的工时很低时薪很高，可是他们经济也没有因此垮台呢？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希望有一些学者专家可以多多给我们一点提点好不好。那娘家这个政党的第二个候选人是谁呢？哦，我已经皱眉头了。他叫做李小花，他写男同性恋，没有人会在上面特别标注，这根本就不叫性别平权，你一直强调。好，然后他的职业是董事长。第一个政见是快乐游戏，这到底是什么？而且参照饥饿游戏，每年会抽24位公民呢去体验一些很奢华的事情，比如说直升机啊，或是吃米其林餐厅，接下来在整个过程中要对着荧幕讲自己的生活跟故事，因为他觉得啊要给人民一些爆红的机会。不是有人说吗，每个人一生都会有15分钟爆红的几率，还是是5分钟我也忘了。他觉得二流的世界其实我们可以提供这一个娱乐的因子这样子。那我只能说钱从哪里来，而且为什么不能每一年请他们在什么市民广场前面讲就行了呢？为什么就得要一边体验奢华的生活一边讲呢？蛤，对不对？而且还没有排付条款，请问今天如果郭台铭不小心抽到了，他能讲出一些有反差的事吗？我是不觉得啊。那李小花的第二个政见是什么呢？我眉头又更皱了，不吃饭就吃屌。因为他说吃饭的时候呢，如果你太吵了，一直用手机播出声音啊，或者是大声聊天影响到其他客人，这是会造成大家的胃食道有一些不适，所以如果你一违规了，店员就会立刻塞你屌在你嘴巴里，请你闭嘴，你管不好你的嘴由我来管。李小花只能说不愧是同性恋的男董事长。那第三个呢，他说不想活就不要活，他一直给我写一些奇怪的文案。我想您适合担的是文案不是总统好吗？那这个政见他说的是他支持安乐死。其实我也是支持安乐死啊，因为其实看到很多案例，很多人选择安乐死有可能是因为他病痛真的是已经久病缠身到快要发疯了嘛，所以在他心有余力的时候，他想要选择让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就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选择我们怎么出生，但死亡如果可以自己决定，我觉得是 OK 的啊。可是之前是不是有耳闻说台湾有些政治人物有说因为亚洲没有人先推行安乐死，所以台湾不敢推？ 那不就是在变相说我们很落后吗？什么意思啊？所以如果别人没有做，我们就不敢做。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方法，我不确定，因为我是在二流的世界里，我就是自己幻想，可以叫全世界对这个议题很有研究的，不管是一线的那些看照人员啊，然后这些想安乐死的人的本人啊，他们的家属啊，然后学者啊，医生啊，安养机关啊，全部都来嘛，我们来讨论看可不可以渐进式的推行啊，就大家一起推嘛，然后共享这些资料跟数据啊，啊，这样风险不就降低了吗？虽然现实世界没有办法这么啊理想，跟大家都是嘴上说和平，可是其实就是啊以自己的利益着想，最邪恶这样。可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失为一个方法，就用联盟的方式吧。为什么经济能联盟，安乐死不能联盟呢？哈，安乐死不能成为一个经济吗？以后人口太多也是都得死的，好不好？哎，不对啊，我没有支持这个那个李小花哎，而且请问你们这娘家政党，你这党内初选，我现在是要怎么办？不然我就是建议你们蓝白合好不好？你们这李欣婷跟李小花，你们两个蓝白合一下。因为这李小花我真的是端不上台面，我是建议你们这个娘家政党，你就是李欣婷当正的，李小花当副的，好不好？那你们的政见呢，就采纳李欣婷的政见啊，因为毕竟李小花你是副的，你就没资格讲话。OK， 那接下来我们迎来第四位候选人哦，这位候选人叫做高桥彩英的老公。是不是非常宅呢？那他的政见第一点是未满15岁禁用抖音。欸，其实齁，我之前有发表过我的看法啦，就是我没有那么反对他，是因为我理解为什么他们喜欢看。可是同时我也可以分享一个资讯，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开办过我自己个人的 FB 粉专，那现在因为开始我接触到很多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在沉迷 IG 的人，其实 FB 上面的群众还是非常多，那大家都一直建议我说要开 FB 的粉专，因为他们喜欢我的音乐跟作品，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找到我。我这几年都一直赖在 IG 上，然后就经营 IG， 可是你知道 IG 真的看起来太脏了，我有时候想要发体育的东西，我有时候想要发我的生活的东西，有搞笑的，有时候比较文青的，就是那个都是看我的心情我想怎么做，然后又有音乐的，知道我生活很搞笑的人，如果看到我发一个音乐，就是你知道很有内涵的东西，他们会出戏，或者是有一些艺文方他们要来跟我合作，然后突然看到我在发一个怪东西，他们会吓死。所以呢，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可是我就是在前几天开了我的 FB 粉专，叫做严君，严格的严，金字旁的君，那麻烦大家都去帮我追踪按赞好不好？因为我的 IG 好几千人追踪，可是我的 FB 粉专现在目前可能会不会只有100多个，笑死人吗？会不会笑死人？我希望那个地方就是很干净，然后第一件事情会做的，我会先把我以前的音乐作品所有的表演我都会把它慢慢的整理上去，用回顾的方式，接下来如果我任何行程啊或者是一些艺文类的资讯，我也会用文字整理过去，那边就是不会搞笑，我想要在一些平台上面做出一些差别，好不好？因为也有人就是不喜欢看搞笑，他喜欢沉淀一点的资讯。好，讲回来抖音，就是因为我开创了这一个 FB 的粉专，所以我那一个粉专账号我是没有按赞任何人，我没有追踪任何东西，就是我的演算法是没有被我自己点击过的，可是我的 FB 整个空白的如同一张白纸的状况，它全部推播的都是一些中国农村的段子的片段，比如说有个阿婆在干嘛，然后有个年轻人去帮忙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演一个小短剧。那些东西我觉得比较危险是，第一我根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第二是他演的东西传达资讯有时候是错误的，第三个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原创的、啊、有可能他就是别人的，他直接照拍一次，可是他直接推播给我，因为他全部都是搬运账号嘛，不知道来源这件事情是比较危险的。就连现在哦，此时此刻台湾下个月已经要选举了，那公视有做一个一系列的那个事实查核的新闻跟报道，三位候选人哦，不分政党，他们都各自有被做了一些非常深伪的假新闻，就是你没有查到什么立法院的法条什么，你不会发现那则新闻完全是假的，然后煽动了很多民众去造成一些对立，这件事情是恐怖的啦。所以我觉得危险只是危险在这个地方，可是要到禁止然后特定年龄不能使用某一个东西，它可能 maybe 没有那么符合自由的定义， I don't know， 或者民主的定义，好，你们大家频道在心中好不好？那第二个高桥彩英的老公，他的第二个政见呢，就是加强取缔 B 车跟违停啊，这个我就是非常非常的赞同。最近不是有个网红 Chip， 他就是有一个相关的争议嘛，就他发了一篇文，然后那个图片里面就是说啊，有一个好像是国小生还是国中生他们的一个画图比赛，那图上面就是有一个穿着皇帝衣服的人，皇帝一样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其他全部的交通工具的 人啊都非常非常的害怕，这样就有一种啊行人变成皇帝的感觉。那 Chip 就是有针对这件事情做一些回应，只能说啊吵得不可开交。那第三点四号候选人他写的是枪毙叉叉叉，就是台湾现在的某一位候选人，我觉得很恐怖，我不要念，我不要念。四号候选人，你这个第三个政见我真的无法为你朗读，好不好？你自己收藏在心中，我不接话，我不接话。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总统候选政见，是不是非常的水呢？好的，那如果听完麻烦到我的 IG 现实动态，我的 IG 是 YEN 五个底线 CHUN， 到那边投票给你喜欢的候选人。回顾一下，一号候选人老吴，二号候选人欧阳娜娜，三号候选人李欣婷跟李小花，四号候选人高桥彩英的老公。那就祝福每位候选人高票当选咯。然后我想要问你们想要被叫什么、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节目他们的听众都会有名字、欧娜他的观众就什么什么紫砂宝宝、紫砂战队之类的，请问一下你们想要被叫什么？剑胚可以吗？然后比如说一不小心办了一个见面会，然后大家就说你也是剑胚吗？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们大家可不可以集思广益想一下，你们自己想要被叫什么？我觉得这蛮好玩的，因为二流人类不好发音四个字，而且会不会有点球球的感觉？好，那大家想到再跟我讲。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现在好像也可以留言，然后五星好评麻烦，然后公开留言呼吁各种厂商来找我，好不好？原本这个节目我是想说就是重拾回来，我是想说做八集就好，八集不休息的更新就这样。现在重新更新以后是二十集了呗，很厉害很厉害，没有人自己讲。好，反正就是去留言，然后也可以私讯我，推荐给你所有的朋友，好不好？偷他们的手机，偷朋友的手机，吃饭的时候偷偷按订阅，偷偷五星好评，偷偷把它传到 LINE 群组什么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要怕，好不好？如果当总统，这就是我第一个政见。好，那今天节目播到这边，拜拜。我的手腕好痛诶，职业病，但是我不是手天使，真的是手腕好痛。真心话时间，可惜我把车卖了，我的心啊我的心，整栋出租处处都给你。这是来自广西钦州的回春丹乐团，很多人应该都有在 IG 听过，他们近期才爆红，因为这个乐团呢去参加了中国的音乐节目叫做乐队的夏天，他这个自创曲这首歌叫做鲜花，就是非常的爆红。那乐团歌有什么好爆红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在这个节目是被淘汰了，然后后来有一个什么遗珠叫败部复活之类的，然后这首歌是这个乐团写给他们过世的朋友的歌，就是非常的催泪，然后他在那个告别舞台上面呢是唱的声嘶力竭，就是好像是啊没有明天的唱，我觉得没有明天的唱就是在形容他们的那个表演。可是呢我今天要介绍的不是这首歌，不是这首，这首太红了不用介绍，大家想要哭的人齁尽量去点这首歌看一看，就是真的是好好的宣泄一下。最近有点想哭的人呢赶快去点那个影片，就是立刻哭。我要介绍的是回春丹的正义，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符合这个总统大选的主题呢？正义这首歌它前面两分钟都完全没有唱歌，非常的好听，就是乐团在慢慢的玩，慢慢的叠加，然后歌一进又是那种很弱，然后慢慢的就是叠上去。他在写什么，练一下歌词给大家听。你可以随便找个人来休息，我只是太会控制我自己，我买光所有的炸药却还是炸不掉他给你的碉堡，我花光了金币，花光了权力，我花光了我仅有的正义。是不是很像晕船仔的歌？他整首歌歌词就只有这样，可是好好听。好听在哪？因为他里面有一段吉他 solo 非常的诡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有一种电吉他的那种传统技艺杂耍的感觉，你会感觉电吉他在下巴顶椅子，或者是电吉他在扯铃那种感觉。那最后一次副歌呢，回春丹的主唱又是一样的老招，嘶吼到完全大走音，然后喉咙破掉，自杀式、毁灭式的那种唱法，非常适合朋友喝醉播，或者是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你知道那种无声大叫啊，这种 无声尖叫宣泄压力的时候播，但是它又不至于吵到说像一些真的是重金属那种整个从头到尾都在死腔的那种。它这首歌是充满童趣的，还用童趣来形容这首歌。我卖光所有的炸药，却还是炸不掉他给你的碉堡。我挖光了金币，我花。总之，这首歌送给所有想爆炸的人呗。不不。
记忆是当脆，刷不快，归头卡东西，亲爱的。